各位领导、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王翔，来自于 Vitus Value。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站在这里与各位共同探讨航运市场的一些变化趋势。我们都知道航运是一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市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当中，我们始终追求的都是及时准确的信息和深入独到的洞察，而这些正是 Vitus Value 所提供的。在座的许多老朋友对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不过为了更好的帮助新朋友更快的了解我们，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背景以及我们品牌的最新动态。 Vitus Value 成立于2011年，拥有一支由140多名研究员、分析师和专业的海事人士组成的精英团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深入见解助力VV成为了船舶估值和市场分析领域的佼佼者。我们不仅提供丰富优质的每日更新数据，同时还提供可靠客观的历史数据以及独到的未来预测。在今年 VV 被业界领先的 West Nautical 公司成功收购，这次收购不仅进一步的提高了我们的服务能力，也且提高了我们的数据质量，同时还我们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我们的母公司 Vessen 是推动全球商务海事数字化的领军企业， Amos 已经逐渐成为了海事商务管理的标准化平台，它可以帮助航运企业系统高效透明的管理从租船到调度，从财务到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 Vessen 的客户涵盖了干散、邮轮、气体船的船东和租家，在上述领域中全球过半数运力都是通过 Amos 在进行管理，可以说 Amos 已经成为了国际现代化航运企业的标配。除此之外， Vessen 旗下还包括了由 Vitus Value、 Ocean Boat 和 Q88 组成的 Data Intelligence 平台。简而言之，无论您是船舶的运营商、投资机构、投资者还是政策制定者， Vessen 都能够帮助您在复杂的海事市场中做出明智的决策。在这次分享中，我将分别从运价市场、二手船市场、历史价值对比以及未来预测四个方面，分别对散货船、邮轮、集装箱船的市场的近期变化进行详细的剖析。散货船在航运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让我们来首先看它的表现。近三个月来，散货船的四个细分船型的期租租金涨跌各有不同，受益于近期中国煤炭需求的增加，在印尼电煤出口的带动下， Supermax 的期租租金在近三个月涨了14%。然而尽管 Capesize 下降了8%，但近期东澳大利亚煤炭出口的增加对其期租租金将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船价方面，过去一年散货船船价整体有所上涨， Capesize 涨了6%， Panamax 涨了2%，最小的 Handy 涨了4%。大家会想为什么船价现在会这么高？首先二船买家普遍对未来的市场预期很高，这也在 VV 的交易数据库中得到了印证。近期一艘12岁日本生产的 Capesize 在二船市场卖出了4175万美元的高价，市场情绪可见一斑。看完租金与船价的变化，让我们通过这张图来了解一下目前船价与过往市场5年中位数的一个对比情况。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目前的船价水平远高于历史中位数。另外，如果将对比时间作为30年的话，目前的船价大约好过过往30年中85%的时间。对于未来预测，尽管近期出现了一些调整，但干散货市场的前景总体上是积极的，船队增长预计将低于需求增速，市场供需平衡将收紧。近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最新政策将利好铁矿石的贸易，且目前库存水平较低。印度方面，23年至26年 GDP 增长率将达到6.5%，将成为未来海运贸易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尽管西方的高通胀和高利率在短期内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西方的经济复苏和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将对大宗贸易商品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国际海事组织逐年严格的环保要求 将限制有效运营力的供给，干散货市场的供需基本面仍然对船东有利。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邮轮。依旧先从租金开始分析邮轮市场。邮轮租金经历了俄乌战争之后的暴涨，在今年以来一直保持着高位波动的状态，各个船型的租金近三个月内波动各异，其中原油邮轮中 VLCC 和 FMAX 分别跌了 4% 和 3%， Suezmax 略涨 1%， 这反映了 OPEX 加持续减产对运输需求的限制，以及高油价抑制了一部分的市场需求。成品邮轮两个细分船型波动各异， ML2 涨了 7%， 较大的 L1 跌了 6%， 但这种变化更多是短期波动，这也是今年以来租金市场的主旋律。过去一年邮轮资产价格整体涨幅较大，原油邮轮中 VLCC 涨了 9%， Suezmax 涨了 16%， FMAX 涨了 8%， 对俄制裁后导致的贸易结构重构利好已基本释放。对于油成品邮轮，新的贸易结构下长期化运输更有利好更大型的 L1， 其中资产价格进一步增长了 16%。 较小的 ML2 在去年疯狂的市场当中发挥完救火队员的角色之后，今年有所回归，略跌了 5%。 对于邮轮目前船价和历史中位数的对比，不难发现邮轮和散货船相似，目前船价略高于中位数。新的贸易结构下，成品邮轮在长期化运输更加利好更大型的 L1， 其中资产价格在过去一年进一步增长了 9%， 其中 VLCC 高于历史中位数的 42.3%， 成品邮轮两个船型均高于历史中位数的近 50%。 同样以30年的跨度来分析的话，目前船价大约高于过往30年中90%的时间。对于邮轮未来，微微对其市场其积极态度。俄乌冲突之后，贸易结构重构将长期化，将支持敦海里需求，且中国经济的恢复推动了中国原油的需求和成品油出口。那么再看看供给侧，有限的在手订单限制了未来三年运力的新增潜力，特别是原油邮轮订单占现有运力的3%，从基本面上支撑了原油轮市场。成品油轮方面订单占现有运力的9%，成基本面略差于原油油轮，但整体更加老旧的船队和依旧有限的新造船队仍然成为了船队的主要矛盾。从绿色航运方面看，根据微微大数据测算，17.9%的原油油轮和52.4%的成品油油轮为了满足国际海事组织的达标规则，或将减速航行，这将直接减少船队的有效运力，利好邮轮前景。因此我们对邮轮市场的中短期表现是看好的。如果说邮轮是一路走强，则商船市场则是另外一番风景。租金市场在2022年经历了断崖式下跌后，在2023年经历了的波动有所减小，二季度回暖后不尽如人意的需求仍然需要集运公司通过更大规模的停航去支撑市场。今年七月以来，集装箱船的所有租金均有所下降，降幅从15%到26%不等。 Post Panamax 作为大型集运公司的重要资产，降幅是最小的。以一艘7000箱的 Post Panamax 为例，今年七月一年期期租金将近25,000美元一天，但现在已经跌到了19,000美元一天，说明市场仍在筑底。对于大部分船型，商船船价和租金呈现了相同的走势。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最大的 ULCV 的资产价格降幅远远小于其他船型，这不是因为其数量稀少，根本原因是 ULCV 的超大运载能力带来的规模优势与成本优势，以及更节能的设计，使其在未来的残酷市场竞争当中与严格的环保法规要求下，能为集运公司带来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其船价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近一年，那其他船型较一年之前下降明显，同租金一样可能还在筑底。 尽管集装箱船经历了一波断崖式的下跌，可当前市场价值依旧高于历史中位数，各船型分别高于历史中位数的 23.2% 到 33.6% 不等，某种程度上是高昂的新造船船价在支撑着二船市场，但缺少了租金支撑的资产价格仍不容乐观。当前分析表明，23年至26年集运市场的需求增长将为2.2%左右，随着港口拥堵的缓解，运价将大幅下降，预计在明年下半年触底之后逐步回升。订单方面，双燃料船已占手持订单的50%以上，这将对老旧船队的更新提出更多更紧迫的需求。可以预见的是，集运船型的新周期或将更早的到来。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各位更深入的思考。当您站在航运市场前沿， Vessels Value 的数据将成为您坚实的后盾，我们期待与您共同追求航运旅程中的丰硕成果。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 very interesting and detailed presentation.And now I will kindly ask Mr. Jason Liu to come and take the podium, and we will have our panel on green shipping. I hope everybody is here. There you are. Huh?Thank you.